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63首。主耶稣的看顾啊，我们在一天最后一点时间啊，能够来参加聚会啊，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啊聚会的热心。那今晚啊，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要来讲的是户塞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户塞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啊。那要从撒母耳记下的16章、17章的部分啊，来跟各位来做道理的分享，以及我们在信仰生活的道理的学习。那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里面讲到这个亚西多福的那个权威了哈啊，因为亚西多福这个人啊是非常聪明，有能够想出许多的计谋啊，可以帮助大卫王。那现在啊，他在这时候的记载是帮助亚沙龙哦，所以在他的这个过程的哈，等于说他在他的人生过程啊，看起来就是那么一路的顺利啊，能够得到在上位者的肯定与赏识了哈。那当然，他讲的计谋啊，按照圣经的记载，如同在问神一样，那么准啊，那么啊，我们讲就是神计划哈，神计谋啊，那或是讲我们这样白话讲说，哎，神来一笔啊，那个超乎人的想象的好啊，他有这样的高品质的计谋，可以帮助他想要帮助的人，这当然是很好，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啊，人都需要被肯定啊，鼓励。啊，那么这样子能够产生自信，那有自信之后呢，能够 有更好的那个想法啊，因为有自信的那个许多的资源，或是我们讲的举一反三的那能力更强啊，这是神给人的这个优点，所以人适度的被鼓励是一件好事的啊，不要一直一直说你不好哈。虽然以前小时候常听用吼凶闹鬼丢进包，你要看感情啊，如果感情不是很好，你这样子羞辱你的朋友，有时候会造成你没有朋友啊。好，所以这是要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提醒。可是上一次的讲到说亚西多福的他的能够出很多计谋的这个效果那么没有对他带来很好的帮助，也因为他常常胜利，但是因为一次的不被采纳，他并不是失败哦，他不是说我出了计谋造成大家的损失，没有，他只是出了计谋没被采纳，他就灰心丧志，最后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自信没有为他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是一次的失败经不起一次的应该是不被采纳的这种失落感因为我只强调他并没有失败，他只是没被采纳而已，结果他就这样子让自己的生命没有所以很可惜的他没有熬过这个人生的一次的危机啦他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那生命的问题交给神。那今天的角度就是锁定在户筛这个部分，上一次的主角是亚西多福所以今天亚西多福变配角。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看的内容，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17章14节17章14节，这是上次讲的一个小结论。好，那我们继续读经哈，在旧约的401页，好，撒母耳记下17章14节，好，预备，起。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与亚沙龙。”好，那么在14节这个结论里面啊，这一段的结论意思说，其实圣经的作者仍然肯定亚西多福的计谋是良谋，其实他是成功的啦，只是神不愿意让他成功，因为不是说亚西多福不好，是亚沙龙不好，跟错人啦所以神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目的是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必须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好，那这就让我想到在传道书有一段话这样说哈，我们来看一下智慧的话语。传道书的10章11节，旧约传道书10章11节，好，旧约802页，好，802页，好，我们来读经，预备，起。我又转念日光之下。第九章十一节，好，预备，起。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智慧的话语跟我们讲一个现实人生的情况当然不是因为不是说那我们既然按照我们这样读的话，快跑了未必能赢，那我就不用练嘛，我们就练了也不一定第一名嘛。可是要再讲说，你不练永远不能第一名，你不练就跑不动嘛，你不练你连那个入选资格都没有，所以一定要练这不是读这个就放弃自己是该有的准备都要准备呢，但是呢准备之后得失心就要把它看得淡，因为 你准备妥当还未必能赢。好，那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看了这一段呢就啊算了啦，人生平平安安的过就好了，干嘛去努力呢？这并没有叫我们偷懒，并没有叫我们放弃自我，而是还是要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准备。你能够有智慧的，当然要让智慧更加的灵巧嘛。你能够这个跑步，那当然能够追求就拿个金牌能够取得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错啊。但是呢，努力之后呢，未必能成功，那个是常有的现象，因为只有一个第一名啊，一堆人努力只能争一个，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拿到第一名啊。那这是给我们提醒说，这个努力啊，你过程有努力，你得到益处那是最好的。那么能够得奖。能够得到什么按照我们的计划想要得什么呢，那个就机会有时候真的是那个很努力的哇，结果呢看到前面的跑得比我快，没办法，但以为输了，结果呢对跑赢我们的栽个大跟斗冲过去了所以在乎当着机会。所以能够得第一名未必是最强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努力。好，那这里讲的是机会。那看回来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的部分，所以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其实这真是良谋他真的是第一名，只是在这一次的机会里面神没有让他被采纳只是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他并没有说出了一个计谋结果呢造成这个人员兵力大量损失，财产损失，什么的损失都没有，只是计谋没被采纳。好，那这就是我们来看今晚的主角户筛。那有关于这个户筛的部分呢，好，刚刚已经有读的他能够出计谋是能够被亚撒龙采纳。那来看看他之前有关于户筛这个人的情况。那么有关于户筛这个人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十六节，十六章十六节的第一句话好，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那从这一段话里面可以表明他跟大卫王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好，那我们说这个朋友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有点误会了在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像我今天我刚开始唱的二六三嘛主耶稣是我良友因为我们说耶稣要做我们的朋友那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说什么呢，耶稣是我的朋友，所以不用害怕有主耶稣可以依靠那当然这是我们直接看到的结论。可是在中间过程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平辈之间你要互称朋友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地位悬殊的情况，地位低的人要称说地位高的是我的朋友的话，你要担风险因为有时候是自己吹牛的比如说我要跟这个比如说美国总统他是我的朋友，是你讲的还是美国总统说你亲口说你是我的朋友，哪一个是有力量的，你自己自称说这个我是哪个总统的朋友没有人信你都会说笑话，你在讲什么笑话呢但是如果你如果听到说哪个总统说那个某某某是我的朋友，那个就没问题了，大家都觉得了不起。好，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你看亚伯拉罕在那个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记载说这个亚伯拉罕是被称为神的朋友。好，那当然创世纪是没有看到这段记载，好，只有那一段是说神要去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就跟天使就讲说我要去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就跟亚伯拉罕讲。好，那雅各书是直接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我这边的观察就是 亚伯拉罕对于神永远就是面对神的态度，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是这样的尊敬。那么是神愿意做他的朋友，那是神主动的。好，所以圣经没有看到说亚伯拉罕就已经哇就忘了自我，说你看神要做我的朋友，他就可以随便啊，就可以这个很不客气啊，没有，他对于神仍然是尊敬的。所以这是单方向说地位悬殊的情况之下，是地位高的人称你为朋友，那才是朋友。可是地位低的人永远虽然他你得到说你是我的，你要做我是你的朋友没有错，可是我们的态度还怎么样，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这是我个人从圣经的领受，所以我建议我们在这个跟我们的慕道朋友在传讲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啦，我还是对于耶稣还是要尊敬。虽然耶稣愿意做我们的朋友，那是主耶稣这边对我们的，我们要感谢主。可是我们面对主耶稣的，还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好，因为我从亚伯拉罕表现所看的，也正是这样。好，所以他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算神把我们当成朋友，我们对于他还是给予必要的尊敬。跟礼貌，还有给予的称呼，还是要最尊贵的称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那这是从这朋友的关系里面的一点心得了哈。好，再来我们来看哈，这个户筛哈，他并不是以色列人哈。如果按照这里讲说，他是亚基人哈，那亚基的人哈，按照资料记载是迦南地的一个民族哈。然后大概是住在腓尼基北边这一带的地方，所以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的身旁有一些外国来的帮助者，像那个有腓尼士人有600个勇士来帮助他，算有外籍佣兵了，也有那个像这个户筛也是外国来的帮助，所以不是说只有神的选民才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看起来并没有大卫能够有宽广的心能够用这些非以色列人以外的人来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虽然是神的子民，神国的子民，可是我们仍然活在外邦之地，我们的生活一切还真的是需要外邦人的帮助在这个时代，我们讲的外邦人就是非我们这个信仰的人，叫外邦人你光我们灵恩布道会我们星期天的结束的那个便当，那就不是我们信徒做的也是要请外面的厂商帮我们做好便当送过来，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实际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本来是互相帮助，虽然信仰不一样但是呢，能够按照圣经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是爱神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万事来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今天受洗脱离了黑暗罪恶但是我们又活在外邦之地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要按照道理去维持我们的良善的人际关系。好，那么有外邦人要帮助我们也是好事啊。像我们从疫情以来，去年教会就开始去请那个清洁公司每两周来消毒一次，那个也是他不是我们的信徒啊，但是来帮忙啊。好，那么下面就贴公告，什么时候我们来清洁过了，来帮助我们与我们有益，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的健康了。好，所以这个大卫能够在他做王的时候能够用许多可帮助他的人他不会因为血缘的关系说你跟我非我族类不予重用没有看起来他都有用这些可用的人才那再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5章32节到37节这一段是大卫在危难的时候他其实在上橄榄山边哭边走路，心中边祷告祷告神就说 听说亚西多夫去投靠亚沙龙了，难过啊，说亚沙龙已经如虎添翼了，因为已经那么多人相信他了，跟随他了，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脑聪明绝顶的亚西多夫站在亚沙龙旁边，所以对大卫来讲，哇，真的是好可怜啊，手中的人力资源一个一个消失了，所以难过啊，边上山边哭祷告神。结果呢，祷告之后呢，上山过程祷告上了山顶，神就立刻让他得到安慰了，因为他就看到户塞来了，那户塞愿意投靠他跟随他。可是大卫怎么跟他说呢？我们请看32节，撒母耳记下的15章，这个32节说，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塞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33节，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罪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你向来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那这个是大卫在山顶的时候看见户塞很高兴，可是呢他又愿意舍弃聪明的人才陪伴他身边因为这时候的大卫他有一个新的想法，说就把户塞安排在亚西在那个亚沙龙的身边那目的是叫什么？他已经把目的说起来，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好，这是户塞的任务以及他要去这个执行的工作了。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看户塞的他面对亚沙龙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该怎么去解释这个要来投靠亚沙龙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读经16章的15节到19节，400页好，要一起读经，预备起。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和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塞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塞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塞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好，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要来谈的就是户塞，第一个是他的勇气，还有他的智慧。勇气是什么呢？因为亚沙龙因为大卫已经跑了，所以渐渐的亚沙龙的队伍就靠近耶路撒冷，然后进了城了。进了城之后呢这里说什么16节户塞就去见亚沙龙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等于说他的勇气就是能够勇敢去面对他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因为他过去是帮助大卫王，现在要帮助亚沙龙而且是他心中怀着大卫王给他的任务，其实那个是令人会恐慌的了，因为会遇到什么情况不知道就算他很聪明但是呢你不管你聪明与否，勇气还是要拿出来，要勇敢去面对所以这是户塞的勇气他要勇敢去面对他该面对的事情，他不能一直躲在房子里面出计谋嘛，该面对要去面对所以遇到亚沙龙直接说什么，愿王万岁，这也是他的智慧的话语，因为直接认定你是王了啦大卫王虽然是王，他是前王了，现在我认你为王，才会说愿王万岁嘛。所以等于说呀，那个户塞他第一句话的表明就是承认你是王的地位那么可以让亚沙龙虽然还没有 后面还是问他一些比较犀利的话，可是第一个就已经听到，哎，哦，你这个人来，其实啊，已经称呼我是王了啊，比如说亚沙龙的地位啊，至少也被户筛肯定了了啊，好，那这也是户筛的啊的智慧了啊。如果说一来哦，就说啊，我来帮助你哈，那你前面没有一个称呼哦，那你就会认为你这个人是什么？是没有礼貌吗？所以基于啊人性的关系哈。哎，有时候我们讲的必要的称呼还是该有的，所以对于亚沙龙来讲，哎，他必须要这样讲，愿王万岁。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十七节哈，亚沙龙就问呢，你这是恩待朋友吗？你为什么不和你的朋友同去呢？啊，他在讲谁啊？就是大卫王是你的朋友啊，好，因为十六节说什么，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嘛，哦，连亚沙龙都知道。户筛跟大卫王的关系不只是君臣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是大卫王把他对待他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但然户筛对大卫还是要尊称你是我的王，只是这个平常亚沙龙也知道，他也知道王的跟谁的关系怎么样，他就故意说了，哎，你这是对待朋友吗？也有点是故意拷问他，因为你既然称呼我愿王万岁，那之前那个王你又是怎么，你要怎么看待啊？他是你的朋友呢，你怎么不去跟，你有没有去帮助朋友啊？因为说起来他跟亚沙龙应该是没交情，所以他只是大卫王的朋友，他并不是亚沙龙的朋友，所以亚沙龙也可以这么很犀利的问他，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对待朋友是这样的吗？那现在要看户筛的智慧的回话，如果他没有这个勇气跟智慧的话，可能一问就哇，没有预备好，就一问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可能就会暴露他的内心的想法，或是他只要有一点点恐惧，或是答不上话，可能结果很多种但最糟的就是马上就被拖去处死了那么所以。这时候的户筛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稳定，表示他有备而来所以他有备而来，一方面也是大卫王有教他怎么讲在山顶上的时候，刚刚有读到大卫王其实有跟他讲说你去就是说我怎样帮助你的父亲，我要帮助你，其实大卫王跟他这样教他这样回答，户筛他知道了，但是呢他要凭着他的智慧跟勇气来面对实际的一些问话了好，所以我们就去看哦，十八节刚读到了，说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好，这一段话如果按照前面我们刚看的那个十五章的部分，其实大卫没有教他这一段话，这是户筛他自己去讲，因为大卫教他的就是跟他说我怎么样做你我愿做你的仆人那向来做你父亲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是在十五章的三十四节这么讲，大卫王是这样教他的但是呢现在实际遇到的时候还要加上他自己的智慧，所以说他用整个民心以色列人的民心来跟他说，这个耶和华就讲神神和这民这民就是神的选民神还有神的选民以色列众人说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他没有讲谁但是呢他用这个很技巧的说话，他提到神的角度，提到全国百姓的角度，所以当时当下的亚沙龙他没有去仔细的分辨，他认为这就是我嘛，所以他接受了因为他没有，其实他这个也可以说其实真正这个是符合十八节户筛讲的这个说，耶和华和这民必以色列众人所拣选，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其实说起来，也只有大卫王是符合这个条件 是神拣选大卫王，是神让以色列人的心归向大卫。这本来以现在讲还是大卫王，只是他用这个话，他没有说他没有说啊，这个耶和华所拣选的就是亚撒龙你啊，至少在这一段话里面没有这样写。他只所以就也可以说这是互筛智慧的，这样他能够用智慧的话语说，哎，神神所拣选的、所认定的我会跟他同住但他没有说就是亚撒龙你啊，只是亚撒龙他被打动了他动打动他的心然后后来十九节再补上大卫王教他的那段话说，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好，所以这两节的话语来彰显这个户筛的智慧不只是大王教他的，他还能够自己有自己的观察表达他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在大王这边那么久了，他也了解这里的人的观念所以他能够用我个人是蛮我觉得很佩服能够说出十八节他跟亚撒龙讲这段话其实套用等于说对大说大卫是符合的，但是呢亚撒龙他没有认清自己所以这样一听起来他觉得好像在说他，就接受了所以就是说话的技术很高超所以我们常讲说话我们天天在讲你到底说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呢还是一个平凡的话呢？就像箴言里面有记载了，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也就是话与苹果网子都是平凡的事物，可是一句话说的那么刚好，得到的效果是非常的很有价值，正如苹果跟网子变成金子跟银子的材质一样，变成价值连城所以才会说一样的话该怎么讲还是我们要学习虽然我们天天讲话，可是呢那个能够讲一个让人受益的话语真是不简单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呢，严重一点就连命都没有了或是说一个国家也因此被消灭了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在告诉我们说言语的重要好，那以上16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是讲到户筛的勇气跟智慧那再来我们来看他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的过程上一次的道理分享稍微有讲到了一些那我们来再一次的来看看这一段的记载，请看17章的部分。那么接下来17章我们来先读1到4节亚西多福的计谋是什么好，17章的第1节到第4节，预备，请。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1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好，这就是亚西多福的计谋，就是说趁着现在大卫王软弱无力的时候赶快派兵追上去他已经很害怕了，在突然12000那个大军到他身边会吓到腿软了，没有力气反抗了，本来已经够害怕了，他没办法反抗了，趁着而且大家也会跟随他也会慌了所以趁着机会说只要把大卫王杀了，擒贼擒王嘛，然后都不用伤害其他人，只要大卫王一死掉全部就归顺你了，所以快速然后又安全其实这个是亚西多福的计划那又回到14节的结论，这是良谋啦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所以 按照这段来讲，他是被肯定，这个计谋如果实现的话，绝对是稳赢的，亚沙龙绝对能够坐稳这个王位。因为而且为什么能坐稳呢？因为大卫王死了，他的王位才稳。如果大卫王还活着，他就算做王他还是不稳，因为两个王嘛都在啊，前王还在，所以这个是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真的是顶级的这个很有这个效果，很好，速度快，伤害小，然后可以不用夜长梦多了，这个是绝对的好，只是因为力战的未必得胜嘛，快跑未必能赢嘛，这个明哲的未必得粮食还是资财旺啊，圣经没有背熟。好，这么聪明的亚西多福他遇到什么？遇到的是神。若按照人与人之间的对决，亚西多福一定是胜利的。可是因为神的介入，就是要让亚西多福的计谋被破坏掉，所以，就好巧不巧，平常亚撒龙就只问亚西多福就好，那么刚刚好就这么一次说，你这个计划不错可是我们再听听那个户筛的意见怎么样？平常都不问的，怎么现在问那当然，按照我们只能说圣经记载这是神的定义所以说那就是神，我们就单纯相信就是神直接的介入，就是让他心里有个想法说，再问多问一个人也不差了，多问一个嘛，然后三个臭皮匠就是胜过一个诸葛亮这是所以说多问一个好像不会变得不会，应该说都有益处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有时候多一个人的意见反而是破坏良好的美意的这个计划这一次的真的是这样不过这是神的定义好，我们来看看户筛的机会在哪里呢？我们就去读经第五节第六节，预备起。亚沙龙说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好，第五节第六节这是户筛的机会，他机会来了，但是他要先听什么机会是什么呢？原来亚西多福又出了一个计谋是怎样所以他能够被亚撒龙叫过来现在机会来了听了之后其实他要早有准备，如果平常这个户筛脑子里面还真的没有那一点点的那个底子的话，听到了他也不能没办法反应所以他绝对有他的那个能力了，我来听听他怎么去用他的分析来说服亚撒龙。好，继续读经哦。好，那个第七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好，我们继续读经，预备，请。户筛对亚撒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空中，或在别处，或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 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好，那么在这一段户筛所献的祭策里面，第一个是肯定亚西多福的计谋。好，我们请看他怎么说，我刚读到的，他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就这一次是定的不好，但是呢肯定什么，他以前真的是厉害，所定的都是良谋。其实他这次也是良谋，这是故意讲的啦，说他平常都很好，这次失误了，这次有漏洞，因为这是他要破坏亚西多的计谋，他的这个说法。好，那这是把他的转折，就是原本肯定他的好呢，但是说这一次不好。好，那现在呢他就要分析他的看法，因为亚西多有分析说这时候的大卫是软弱无力，忽然冲上去他一定吓坏了，无力反抗就可以一次就成了，速度快，只伤害一个人其他的都没事，这真的是很棒。但是呢户筛他要提另外的意见，是完全相反，但是呢还竟然还被接受了。他怎么分析？第一个分析大卫的心态，说这时候大卫的心态是什么呢？像是丢的小熊的母熊一样，心里着急啊。所以那个以前就说，你在野地里面你看到小动物啊，那小动物是那个幼兽了，小熊啦，小猪啦什么，你不要说好可爱啊，去摸一下动物园可以让你摸一下，野地据我们的这个有打猎的经验的信徒说，万万不可看见小动物，离远一点，因为可能在不远的地方妈妈就在附近啊，你去跟他小朋友玩一玩，他就冲过来要伤，因为他以为你要伤害他的孩子，他当然要伤害你了。所以说这个是在野地有去牧羊或是在野地生活久的人都知道了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失去孩子的那个妈妈其实那个是为母则强啊，就会去保护自己的孩子，丢掉的话很心急，那么会去找。所以说这时候的大卫是又急，然后又凶，很凶，因为他知道有人在伤害他，所以等于说这时候大卫现在是很急躁，所以你要对付他，我们说那个怒气很强，就生气了，恨了都有了，所以这个是大卫这时候的心，你要好再来再看看，再分析大卫的背景，说你要知道你的爸爸是战士，他不是说靠那个考试第一名就变成国王了，不是，他也不是说靠着人气值很高，大家投票投他一票他就当王了，也不是他是什么？他是神拣选的。所以你爸爸在被拣选做以色列王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他是牧羊人，而且呢后来打死哥利亚之后呢，被扫罗王提名进来，他做了拿王兵器的少年人，后来又做什么？做这个千夫长，可以带兵出路啊。所以对大卫来讲他年轻的时候是借由牧羊然后去打退这些野兽，他是靠这个实力，他本身有这个实力可以去面对野兽带兵打仗，他不只是有能力去杀敌，他也有当指挥官的智慧。有些人只是莽夫啊，会打仗但是呢你叫他当指挥官不行啊，连可能都不知道，都没办法去读一些历史啦什么，你看很多的一些将军你不要看他只会打仗，那个写字很漂亮，要写公文给皇上看，你字不漂亮就被砍被打下来了，要字迹端正。有时候有机会去故宫去看一些以前的那些奏折， 官员给的，有的是大将军，有的是什么？那啊，哎，当然哈，有的他，但这些有读过书了才会写字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哈，他分析说，你的爸爸大卫在，他不是说当晚什么当了王哦，什么都不是哦，他你要过，你要记得他的本职是战士，啊，是能够带兵打仗，这是你知道的，对不对啊？所以也能够打动押上的心哦。对啊，哦，爸爸那么强。是没有错的。好，再来，能力啊，要分析大卫的能力啊，哎，他哦，他不只是有带兵能力，而且是还有那个啊，能够大家能够归顺他啊，他还是有那个啊，我们拥护领导中心的那种那个本质啊，还有在啊，还有他的手中的资源啊，资源是什么呢？啊？就是跟随啊，跟随大卫的啊，也都是啊勇士啊啊，请看哦，第十节啊，他说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啊，啊，所以勇士啊，英雄的身边就是勇士啊，你要去杀掉大卫王，你要看看你他身旁的这些殿前武士，啊。保护他的这些保镖够不够强啊？你能够胜过这些人吗？哦，胜不过的话，哈，哎，要怎么样呢？那不如怎么样？不要急着冲，哦，就是累积所有的全国百姓的心了，全国去抓他。所以这个分析呢，让亚撒龙接受了。对哈，哦，因为我爸爸那么强，啊，好像以前小时候在打电动要。攻到最后一关打魔王，前面那些都是很强的那些对手，所以很辛苦，一直练的，一样保护大卫，大卫王已经很强，保护大卫身边的人也是更强，所以用最安全的情况，就是不能用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说擒贼擒王，因为他的分析是大卫王的本身是已经生气的状态啊，我讲那个生气的素质很高，战斗力很强啊，因为已经气在头上了，再来旁边的都是勇士啊，所以你要按照亚西多罗计谋说，只要派12000人啊，让他带队哦，不是亚撒龙带队哦，是亚西多福带队12000人去抓大卫王哦。那现在哈，护塞说，哎，不要这样子哈，我们累积全国的。能力还有啊，能力，然后是亚撒龙亲自带队去追大卫王，哇，那听了，哎，对啊，最安全啊，所以只要大卫王留在国内，他不管躲到哪个城里面呢，全国百姓拿着绳子哈，去把那个城把他拖下来，也把他拖在，这蛮夸张的话语，意思说只要全国百姓的心向你啊，然后哎，全部用全国的能力去抓大卫，好，这是互塞的。说法，所以大家听了，更安全，哦，因为你勇士再怎么强呢，你总是有体力用尽的一天嘛，用人海战术去包，哦，还是可以把大卫王抓起来，然后把他消灭了，哦，好，那其实这也是互塞的用的讲法说，说拖时间，啊，因为现在是亚西罗说马上给他12000兵，让他带兵去追，他要快。可是亚西多福就那个护塞叫拖时间，哦，然后让而且他讲又是很有道理，所以都就被亚撒龙采纳了，那当然我们说这里按照事后的记载，就是这是神的定义，所以让护塞的话语分析之后呢，哎哦，那说服的亚撒龙，所以在14节的结论就是，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西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更好。所以不只是亚撒龙觉得好，连旁边的这些啊，哦，跟随亚撒龙的人觉得，哎，有道理哦。所以大家都认同啊。所以不是只有亚撒龙认同啊，是大家都被说服了啊，哦。所以这个是户塞破坏亚西多的计谋。那说起来，比较起来，亚西多福是不是良谋？啊，不是，应该说户塞的不是良谋，是亚西多福是良谋，但是呢是神的介入，好，所以最后啊，户塞的计谋也就成功的让大卫王 来脱离这个危险哈。请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好，那尤其到二十节就好了哈。十五节，好，我们来啊，把它读过，我们有印象就好。预备，请。户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里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二十一节，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拖延的时间，然后马上报信息叫大王快跑。因为说起来，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户筛他可能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亚沙龙会完全采纳他的意见，他只是发表了，大家认为，你讲的很有道理哦，好，那个计谋更好，可是他没有把握说真的是会按照他的计划，所以他只能拖延这个时间，赶快派人报消息，跟大卫王通报，快跑啊，赶快过河，那之后啊，那个，离亚沙龙远一点的话，至少可以得到安全，那这个是我们今晚讲这个户筛的部分。所以说起来他是大卫的朋友，所以能够遇到这么一个好朋友相助的话还真不容易。说起来户筛是个外族人，他可以不理大卫说你我的朋友大卫遇难，他其实可以跑回家乡去啊，可是这个户筛愿意主动来跟随大卫，撕裂衣服啦，然后要跟着，但是呢，大卫王安排他，所以他跟大卫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朋友能够为大卫出使入生，因为进入虎穴亚沙龙到底会不会用他呢？他没把握但他整勇敢的心为了只要有机会就要来帮助大卫王这就是朋友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们来读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好，我们来读经783页，预备起。但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好，他这里要讲是说，朋友多跟一个朋友的比较，你让交朋友是朋友很多，可是你都不挑的话，自取败坏，因为有的朋友对你有帮助，朋友对你不一定有帮助，反而是害了你。所以朋友多不一定好，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么多朋友当中有遇到那么一位的好朋友，他是会跟比你的弟兄更亲密，因为有时候亲兄弟还不一定帮得到你啊。有时候我们一个人从故乡来到，比如来到台北打拼，故乡的家人都在故乡老家，就你一个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时候你遇到事情靠谁？你要靠爸爸妈妈冲上来帮你吗？没办法，真的出门要靠朋友但是这朋友他真的是遇到真心的好朋友才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是遇到同享乐的朋友，但是不可以无法跟你同患难，那也是那个 没有让我们无法得到帮助，哦，所以才说，哦，交朋友很重要，但不是说，哦，我们什么时候朋友，哦，我们都什么朋友都不交啊，交一个朋友就好啊，你要知道你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对你有益的朋友，你也不知道，哦，所以在这里不是说，哦，交多朋友不对，是说你交的朋友都不挑的话，是会自取败坏。可是如果你朋友啊，是有啊，慎选的啊，哎，真的可以来交朋友。那遇到事情之后，但那么多朋友不一定每个可以帮得住得到你，只要有其中一个能够对你有益，是比亲兄弟更亲密，更帮助你，就像这个户筛帮助大卫王一样。好，所以朋友的相助是很重要的，因为家人有时候有血缘关系，但未必是感情好。朋友跟我们血缘没有关系，但有时候是感情是最好的，这就很奇妙的部分，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所以要善待每一个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到底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哪个人会帮我们，你不知道。就是平常有做好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的经营的话，那我个人相信，这我们按照道理去好好经营人际关系，必能得到啊，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得到益处与帮助啊。按照道理做，啊，重点是要按照道理啊。好，那我们来唱诗，137首。主耶稣是我良友，比一切更可夸，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我爱慕救主耶稣，如露切慕溪水，他能洗我完全洁白无瑕疵。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搭救，一切挂虑全放在救主肩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背负我的痛苦，又担当我的罪，我在危难时靠主作坚固台。我心中感触加深，借真神住在内，靠他能力的梦保守不遭害。虽是人都远离我，撒旦的诡计多，有主耶稣时刻看顾永稳妥。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待我何等恩慈，永不把我舍弃，我要专心信靠遵行主旨意。救主是我避难所，为我依靠根基，每日恩师玛拿，我灵不受饥。有一日他来接我，被提同到云里，在天上与我主同在，永不离。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好，那这一首啊，我们就是啊，我以前小时候也很喜欢的啊，137哈。啊，那其实也是讲到，哦，我们有耶稣这个朋友很好，但是一样要记住，是主耶稣要亲自称我们的朋友，那才算数，我们自称的那个不算。好，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还是保有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尊敬，就是不要妄称神的名，我们尊敬他。好，那么主耶稣要当我们朋友呢，那是他的权柄。他不是说圣经，他不是说他当那个亚伯拉罕的朋友，就等于是当全部的朋友，没有，那是只当亚伯拉罕的朋友，他并没有当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他愿意当我们的朋友，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这么强而有力的朋友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何等的荣幸。但是我们自己说我是耶稣的朋友，不一定啊，那个是你自己讲的，所以还是要讲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比较实际。好，我们先要祷告，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可以分辨善恶，有属灵的勇气，行出道理来。